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10月2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新论，规范财富积累制度，李恒清称实则打压民企，填补财政亏空。
习近平他想说，通过所谓共同富裕，给那些低收入人给提供一些说最基本的医疗啊，最基本的生活呀，这些东西他是杯水车薪，他做不到，所以想出招。那现在呢，就是要说通过共同富裕这种办法，就是您打压民营企业，就是找这些私营企业跟他们要钱。
河南女学生隔离发烧无人管，导致死亡，家人网上讨公道，民愤沸腾。港府多管齐下抢企业人才，分析称外商不吃回头草。
所以现在是不是你推出一个单一的吸引人才的计划，这些人这些公司就会回来，特别是这些外来的人才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在新加坡等地去定居下来的话，没有几年的时间要回流的机会是很低的。特区政府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大报告中有几项新的提法，除中国式现代化之外，还包括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观察人士总体对习近平提出的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等分配改革措施以实现共同富裕抱有怀疑态度，尽管有人认为这是一项惠民举措。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李恒清先生，习近平在20大的讲话中再次提到共同富裕，并且首次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那习近平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今后5年中共的中心任务，就有观点认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实际是中共打压民企或私企新的信号，以缓解中共面临的财政困局，而并非是惠及百姓。您怎么看？
好，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初心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就是他也知道中国呀，在过去的改革开放40年当中啊，其实呢有很多人就掉队了。这个虽然呢全民的收入呢这个提高了不少啊，但是呢有很多人掉队。就是很多人变成了赤贫，还有很多人呢就是他的收入没有保障，朝不保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想解决这些低收入人的这个收入，保障社会稳定，这点没有错，我不反对。但是有一点呢，现在啊他要用的是什么，他这个提的共同富裕这件事情，在2年前提出来了以后，实际上啊他的初心就变了。为什么呢？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财政啊，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政府的这个通过呢财政转移啊，或者地方政府的这种财政转移啊，来解决比如说共同富裕，然后呢给发一些补助啊，像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事情呢，应该不应该做，早就应该做。但是现在啊，政府呢转移支付这一块啊，现在没有钱，中央政府，那地方政府呢这个债务呢更是不堪重负了。就是刚刚最后提出来的，说地方政府都不说政府债务啊，让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赤字，今年的前这个8个月已经达到了64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啊。那你想，就是相当于现在还没有到年底呢，要再把后头这4个月再加上的话，你想啊，过这个10000亿。这个财政赤字啊，那是一点都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的 GDP 啊，全国的这个全年 GDP 的10%变成财政赤字了，这财政巨大的亏空。另外一个呢，这个中国政府的中央政府这一块，现在也看啊，也最起码有5%到6%今年的这个财政亏空、财政赤字这一部分。那如何解决？那现在 GDP 的15%左右全是赤字了。你就想这个政府如何运行，那这就是一个现在习近平所想做的，他想说通过所谓共同富裕，给那些低收入人给提供一些 说最基本的医疗啊，最基本的生活呀，这些东西他是杯水车薪，他做不到，所以想出招，那现在呢，就是要说通过共同富裕这种办法，就是您打压民营企业，就是找这些私营企业跟他们要钱。所以呢，前一段时间哈，这个我们又看到像什么养老金，现在养老金社会都老龄化了，这养老金现在基本上就是告罄了。社保基金，这是医疗这部分啊，社保基金现在亏空的一大糊涂。所以您就想啊，他现在想说最后解决这问题怎么来呀？最后呢，我想啊，他确实是他就看上了这个钱从哪儿来，那就从富人这儿来嘛。哎，那现在就什么，就是抢你的，没商量，实际上真的是这么回事。
中国官媒《新京报》称，对部分先富暴富群体的发财路径加大规范力度，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应有之义。那么在您看来，哪些人属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要规范的那些先富暴富群体？
我想啊，这个暴富群体啊，这纯粹是贬义的。实际上呢，他们有一个，如果要是规范的一个收入一个讲法呢，其实呢就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提的，叫做高收入群体和高净值群体。所谓高收入群体，就是你每年的财务增加的这个财务收入增加的这一部分。那高净值呢，就是不是你今年你的财务收入增加了，而是你过去积累了很多，你现在的净财富你还是很多的，这么一批人。他现在呢要规范他们，那你想啊，这一点呢，他所谓要规范他哈，那这时候就有了很多的可商榷的地方了。他说叫做应有之义，那怎么办呢？你比如我今年呢这个一点收入都没有，因为经济下行嘛，经济下行我就没挣到钱，这还亏损了不少。可是我原来呢遗留下来的这个资产呢，比如有多少个亿，哎，你怎么来收我这个钱？所以呢，这点呢就是他们现在盯准的，因为呢你是有钱人，所以呢这一点呢就弄得大家很恐慌。所以前一段时间啊，跟他类似的一个做法啊，就是海南省出台了一个新政，说呢最近啊在加大对那个高净值高收入群体进行税务稽查。他说呢，他的定义是说这个群体呢是那个偷税漏税的最大的群体，而且呢在过去呢，这个为了吸引这个群体到海南来投资或者到海南来消费来生活的话，那呢政府呢给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哎，但是现在把这优惠政策一下一纸禁令就全停了，停了以后那你就要掏钱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就是说呢这些人所谓的这个，你不管是高收入还是高净值，就是你兜里还有钱，美其名曰啊为社会做贡献，但是呢说这个方式能不能做，这里有两点必须要解决的哈。一个呢，到底是这些所谓高收入高净值的人他们是不是应该交，那应该交的话，那就最基本的一条，你应该有法可依，你原来的承诺呀你必须要坚持。第二一个，所谓的那些富人啊，其实呢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呢、啊、其实都是叫什么呢，就表面的富人。可是更多的人啊，中共很多的官员和他们的白手套们啊，他们都是隐藏的富人呢、啊、他们才是应该去规范的一批人。这些人却是在这个所谓的规范这个财富积累机制啊，他们所不能够覆盖的。因为这些人如果你要去抓他们，你这个做法啊都推行不了。为什么？因为个个是受硕鼠嘛。所以我觉得啊，说白了就是什么呀，他们就是抓的那些呢，他所谓要拿钱的那些人，哎，都是原则上还是奉公守法的人。
共同富裕虽然近两年频繁见诸媒体，但是呢它并非新创词。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对未来社会主义进行构想的时候就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是要使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那么一直到1985年3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可以说呢，共同富裕的说法始终贯穿中共的历史。那么在您看来，中共建政73年之后，习近平还在提共同富裕，那么现实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这是必须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共产党啊已经建党了100年了，101年了。他在中国大陆他建立政权，他已经73年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几次反。首先的时候啊，最早的时候是50年代初的时候啊，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最后把那些资本家的或者有一点产业的那些人的钱财呢，都给他拿到政府这边来了，还是公私合营啊。在农村就更不一样了，农村的这个把你划成分，又划成了富农以上，那你家的地就被分走了。然后呢，你要是地主的话，你这个家里的财产啊，甚至小老婆都要被这个分走了，对吧？那就这也号称是共同。哎，然后呢，他就到了文革以后就走得更远了。哎，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变成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号称共同富裕？因为大家都没钱嘛，确实相对来说公平。可是呢，大家呢都没有钱，所以都没有好日子过，就是票证嘛，都用那个票证来管理。到了邓小平后来又复出了以后，这个1978年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来了一个嘛，他说共同受穷的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怎么办？他那时候就说，哎，我要最后进行改革开放，他号召全党进行改革开放，鼓励大家呢共同去创业。那这个时候就变了，他就说，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要走出所谓社会主义的这个共同富裕这条路。中国在过去40年当中啊，改革开放40年当中，实际上是涌现出来了一大批的企业家。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到崩溃的边缘，最后走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到今天啊，那不是说靠这个说共产党的这个国有企业干出来的，那真是老百姓自己干出来，正是因为大量的企业家他们干出来的。而你这个时候啊，你要把这个事情改了。你要改了，改成所谓的共同富裕啊，这个共同富裕这个想法好不好？好，但是你这种具体的做法，尤其是习近平的这个共同富裕的做法，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是打个引号的共同富裕，它等于什么呀？共同受穷。现在大家看到了经济急速下滑，那老百姓工作都难找，将近20%的新毕业大学生都没有工作。你想，这就是你折腾的结果呀。
感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河南女学生隔离发烧无人管导致死亡，家人网上讨公道，民愤沸腾。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由肖寻播报。
中国河南汝州一位14岁女中学生被送入防疫隔离点后高烧不退，家属向有关方面求助求救又遭忽略，最后导致女孩因急性脑炎去世的报道和视频在中国互联网上疯传，引发强烈众怒和反弹。愤怒的网民不仅痛批中国目前的防疫政策，而且呼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据多家媒体报道，这位年仅14岁的女学生10月14日与家人一起被送往梧州市万基高中进行集中隔离。女孩进入隔离点后便发起高烧，而且连续高烧2天，隔离点根本没有医生救助。后经多方求救后，女孩17日晚才被送医，但是因为急性脑炎延误治疗而于18日凌晨离世。同被隔离的室友在抖音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名女孩坐在床上，全身裹紧了被子，身体不断抽搐。室友在发布视频时还拜托网友转发这段视频，以便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有报道说，河南汝州市最近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送入集中隔离点隔离。不幸离世的女孩的姑姑表示，他们一家一共有6个人被送到集中隔离点隔离，而不幸离世的女孩前往隔离点时还是健康的。目前尚未看到中国官媒对此事做报道，但是中国的社媒上至少有70万人看到了相关的视频和信息传播。这位花样年华的女孩在隔离点发烧因无人过问致死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20大，一方面强调要坚持备受争议的防疫动态清零政策， 另一方面则准备打破常规，谋取第三个五年任期。中共二十大举行期间，中国当局的方方面面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怕出现哪怕是最微小的动荡和抗议示威事件。就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前三天，有人在北京市海淀区四通桥上悬挂大幅抗议标语，明确要求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这位示威者还提出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港府多管齐下抢企业人才，分析称外商不吃回头草。过去两年，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和严厉防疫政策，根据官方数字，在这段期间香港流失的劳动人口高达十多万，不少外企也选择撤出香港。港府10月19号宣布，未来将面向世界积极抢企业抢人才，更将为此成立专责办公室。有分析则认为，港府在人才大量流失后意图亡羊补牢，想法过于天真。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由宇宙播报。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19日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港府如何应对大量劳动人口流失和外资撤离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李家超表示，香港必须更积极和进取抢企业抢人才，政府会在今年内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由财政司司长带领，针对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金融科技、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等策略产业，引进世界各地高潜力、具有代表性的重点企业。办公室将制定目标企业名单，制定土地、税务和财政等配套措施，并为企业量身打造落户计划。企业人员可获得一站式配套服务，例如申请签证、子女教育安排等。政府也将拨款300亿港元成立共同投资基金，按企业个别项目带动本地产业发展的潜力，考虑参与共同投资。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表示，过去两年，香港本地劳动人口流失大约14万，为吸纳外来人才，政府将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过去一年，年薪250万港元或以上的人士，以及毕业于全球100强大学，并在过去五年内累积三年或者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可以获发为期两年的通行证到香港发展，不设人数限额。政府会在17个驻中国大陆和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设立招商引才专组，主动接触目标企业和人才，联系百强大学，加强联系在内地和海外留学或工作的港人，鼓励他们到香港发展。由旅居美国香港人组成的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盖布瑞尔·罗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营商角度而言，香港与邻近地区相比毫无优势，而且一条港版国安法已经让不少海外人才却步。盖布瑞尔说，
他们可能会听到一些新闻，仔细的事他们未必清楚了那么多，但是就是正正是因为不清楚了那么多，就更加是有一个
他们可能只是听到一些新闻，未必了解仔细的情况，但是正因为缺乏了解才带来不确定性。如果他们计划以香港为踏脚石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他们会怀疑到底哪些政策会触犯到港版国安法，或者现在没犯法，将来却有机会犯法。这种模糊性导致风险大增。以中型企业为例，面对这样的环境，主管该如何游说员工到香港工作呢？
主管或者是老细怎样游说员工在这个这么不稳定的情况下在香港做事呢？
目前香港正在实施零加三检疫政策，即入境之后不需要前往酒店隔离，但需要居家医学监察三天。近期商界则一直呼吁港府尽快实施零加零，也就是取消入境限制。盖布瑞尔表示，港府的防疫政策存在太多变数，即使马上顺应民意实施零加零，也未必能消除外商的疑虑。 盖布瑞尔说。
如果我是一个外地的投资者，我看的
外地投资者不会仅仅考虑零加三或者零加零，他们也会想到港府会否走回头路变成七加七，即酒店隔离一周之后还要在家里医学监察一周。没有人会知道未来疫情的走向，一旦外商来到香港之后疫情恶化，他们会担心到时会出现状况导致员工撤离香港，那么心血岂不是白费了。盖布瑞尔说，除了香港的政治形势和防疫政策使人难以琢磨，中国大陆的政经情况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盖布瑞尔说，
譬如政治上，你今次第一二十大之后确定了习近平可以是史无前例的连任，只是史无前例这件事也都是带了一。
如果中共二十大确定习近平可以史无前例连任，仅仅是史无前例这一点已经带出很多问号。疫情下外资撤走，供应链转移，牵一发动全身，美国对中国发展高科技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任何与科技扯上关系的企业都不会对此掉以轻心。
是同科技局界有能到边嘅嘢，咁亦都大家即系要小心啲去睇咁样。
袁弥昌是香港政治评论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香港现在的情况已经落后于形势，港府抢企业抢人才的构想显得过于天真。袁弥昌说，
因为很多人以之前有消息要封城的时候已经离开了，也很多企业也先把公司移到这个新加坡还有其他地方，所以现在是不是你推出一个单一的这个吸引人才的计划，这些人这些公司就会回来，特别是这些外来的人才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在新加坡等地区定居下来的话，没有几年的时间要回流的机会是很低的，特区政府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袁弥昌表示，与主要对手新加坡以人盯人手法吸引专才相比，港府推出的一系列措施显得保守被动。袁弥昌说，
新加坡的人才政策是比较以人为本的，香港其实政府大部分的政策都是很冰冷非人性化的，说你自己到政府的网站去看，你有兴趣你就报名，其实也没有这个人力，也没有这个经验，根本香港可以说把人才自己推给新加坡。
香港民主党表示，李家超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吸引人才的措施，但是对于减少香港人才流失琢磨甚少。他认为，经常说要走在问题最前面的李家超，现在只是追落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由宇宙播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香港人才大量流失，特首李家超抛出计划不图纸写，只顾书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在香港立法会发表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施政报告，报告的主题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吸引人才、提高香港竞争力。观察人士注意到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特点是，这名长期从事安保工作的官员提出这些延揽人才举措的目的，就是要弥补由他本人直接参与造成的香港人才大量流失的恶果。施政报告提出了一个被称作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的延揽人才综合办法，其中最抢眼的一项优惠是将高端人才在香港购置房产的印花税税率从非本地居民的 30% 降低至本地居民享有的 3.7%。 如果他们购买了价值1000万港币的房产，其税款可以从300万港币降低至37.5万港币。香港一名专家表示，这对于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高端人才来说是有相当吸引力的。再一个招聘人才的优惠是，人才的招聘职位年薪可达250万港币，约为31.85万美元。另外，港府将为符合资格的人才提供签证便利，对在香港读书的外地学生和从外面返回香港工作的学生的签证期从目前的1年延长至2年， 延长工作签证年期，最长可达3年。报告说，香港每年计划吸引至少 3.5 万名高薪人士或高学历人才，年薪在250万港币以上的人士，以及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并在过去5年内累积3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可以获得为期2年的通勤证，而且没有人数限制。但是，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蔡子强指出，虽然李家超承认香港出现了人才荒，但这份报告却没有分析香港出现移民潮和人才荒的原因，更没有提出如何挽救人才。台湾中央社引用蔡子强的话说，现在流失的大部分是中产及专业人士，很多传统名校也流失了自由生，而政府不是先止血，而是只顾输血，让中产及专业人士很失望。施政报告说，在过去2年，香港流失了14万人才，但据港媒之前的报道，在过去2年出现的移民潮和人才外流潮期间，大约有20万人迁离香港，他们中许多高端人才带着资金去了香港的长期竞争对手新加坡、英国、台湾、澳大利亚等。李家超大半生都是在香港警界度过的，他在香港保安局工作期间，直接参与和领导了对香港民众为反对港府建立与中国大陆的司法引渡机制而进行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和为镇压香港民主力量而制定的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这些镇压行动严重损害了香港居民所享有的香港基本法中包括的各种自由权利，颠覆了香港一国两制的基础，促成香港历史上罕见的移民潮和人才外流。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下令调查是否有退役飞行员受聘培训中国军队飞行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说，军方正在调查是否有退役飞行员受聘为中国军队服务。与此同时，英国防长表示会采取法律行动来制止现役和退役飞行员受聘帮助中国军队提升军力。马勒斯星期三10月19号说，他已经要求国防部调查退役澳军飞行员也受聘参加一间南非飞行学校的培训项目来训练中国军队飞行员的说法。马勒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相关人员受到外国政府的利诱，并将其置于为自己国家服务之上，我会非常震惊和深度不安。英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二说，几十名退役英军飞行员接受了中国的高薪聘用，培训中国军队如何打败英国及其盟军。没有透露身份的西方官员们在向媒体做出背景简报时说，中国已多达大约27万美元的高薪招聘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退役军人飞行员到中国，帮助解放军了解西方军队最新的战术、作战方式和战斗能力。截至目前为止，可能多达30名退役英军飞行员接受了聘用，曾经或者目前仍然在中国为解放军效力。英国退役军人受聘帮助中国军队提升军力的消息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家反间谍安全中心 NCSC 星期一晚间转发了英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阅读更多新闻，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防部高官称，各军种正训练在2025年前后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军方正加快速度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并做好在2025年前后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的准备。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